这是谁？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布朗弟兄1959年5月10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Who is thi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90510E。 那神祝福你弟兄。那来到主的家里实在是太好了。那我想不久前我正在查考一些的经文，经上说当耶稣将近耶路撒冷时，门徒举目远远望见圣城，他们就欢喜说，现在到了国度要被恢复的时候了吗？那某个人讲述或者说谈起最近一次访问巴勒斯坦，他说那去年那人们到过一个地方，那他们从山谷上来，在转弯处观看耶稣和门徒那个时候所走的同一条路，当他们看见那座城池就哭了起来。你知道，那我相信有些的事情是那些门徒在那些的日子所感觉到的，自己的国度就要恢复了，而现在几乎就是时候了。我相信那是现在人们心上的感觉，及天国几乎准备要恢复了。那那位弟兄，我们亲切而蒙福的牧师刚才跟我讲到那几个晚上之后即将在伯特汉堂这里举行的一次复兴会，要为此祷告。那我告诉他，我认为那会是一件蒙福的事，那再多的复兴也不多。许多时候我们对复兴有个错误的看法，那复兴那并不是带来新的会员，那而是恢复我们已经有的东西。那我喜欢这么说，那因为我是从内心深处说的，那就是我开始在这教会周围发现一种好久以来都没有过的不同的感觉。那一种感觉，那一种深刻的属灵的感觉，那就像很久以前的那种的感觉，那就是有一些的事情那安定了下来，有了一个真实的根基。我相信神必祝福这个小教会，那又在神的大能中，那我看到建设计划在进行，我认为那是一件好事，因为迟早我们这些老人都要脱下军装交在孩子们的手中，那走上那黄金的阶梯。那天我经过了那个中途的记号，我现在50岁了，我真的没有意识到这点。从我大约18岁那16岁那18岁为克里斯麦萨运送杂货起，那似乎就一会儿的功夫时间就不知道去哪儿了。这是要表明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而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就是神所建造的，那里永远没有尽头。那今早我讲了母亲节的主题，那不是要把母亲们那放在，那不是当他真的年老了有了皱纹拄着拐杖 坐在轮椅或有扶手的椅子上，那小盆鲜花摆在了旁边，那是在复活中的母亲恢复了青春，像皇后一样站立发光。那我就是喜欢这样来思想我的母亲，我不喜欢思想她今天的样子，那她年老了，我喜欢思想那要来的。我知道你们对你们的母亲有同样的感觉，那思想那真正在她心里的样子。那尽管许多，那正如这位诗人说着，生活对他来说不容易，但他必再活一次，只是要为你做一些的事。所以神会开一条路，让他能与你永远的生活在一起。对此我很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今早我做了这个宣告，那说若主愿意，那今晚我要传讲这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要怎么来讲，那整个下午我都在忙于会面，那时忙到大约一个小时十分钟之前，那有些特别的事，紧急的电话，那我回不了那些电话。我想你们继续为山姆医生祷告，那他正在好起来，我们感谢神。那鲍泽林先生和鲍泽林太太两个人也在恢复，那他们正在好起来。我希望你们今天下午那把一个新的人员放在你们的祷告名单上，那就是底下的药剂师哈里里斯。那哈里是我的一个私人朋友，从我认识的时候，那我就认为他是个基督徒，直到今天下午他的兄弟要求他的灵魂得救。那麦克跟弟兄，那我们这里的理事带来了这个消息，那哈里在医院里，那情况很严重。那我不知道他那么看重我，那今天下午他拒绝了自己的牧师，他所去的教会的牧师，而是要我去看他。那我想要去看他，所以请为哈里祷告。我们今晚很高兴在这里来辨认出我们在南乔治亚州的朋友，那威尔奇·埃文斯弟兄还有他的家人。那我看见了别的来访者，我不认得他们，或许他们今早就在这里。那如果我没搞错，我看见了来自亚利桑那凤凰城的阿尔莫·克林斯弟兄和姐妹在后面。哦，你们没有改变，好像你呢穿上你的铁路制服，那从铁路上过来。那欢迎回到家里，我不能要求你留在这里，因为你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那讲那凤凰城非常的好，那有朝一日我自己也想要生活在那里。那接着我在这里看见从那边那神都会来的史密斯弟兄。那史密斯弟兄那天昨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拿到了你的小册子，我还没有读，但我肯定会很好的。那因为我知道只要是你写的就一定是真实的经文。愿神祝福你，我希望那是一个成功。那许多其他的朋友，我可以说那欢迎你们所有的人来这个教会。那我喜爱那斯特里克姐妹今早所唱的那首歌，主透过栏杆注视着她。那我在这里的门诺派的弟兄们，很高兴你们能来。那我还有你们所有的人，我相信这里有一个朋友是从上面伊利诺伊州来的，那他儿子在后面录音，那又要再见到他们了。那太多了，我可能那如果没有叫到你们的名字，那请不要以为我在轻视你们，我实实在在欢迎你们所有的人。那今天晚上我们来读一段经文来作为功课，从马太福音21章第一节读起，那往下读到第11节。他们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往对面村子里去，别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和他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们， 特别历史让你们迁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女儿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的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很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一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儿子，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全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让我们低头祷告。哦，主啊，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候，我们会说什么样的话呢？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更大的日子，正在仰望他的再来。主要当我们在做准备，把我们的心预备好，把我们在国内和国外的田间所能聚集的禾捆带进来的时候，我们也在思想并期盼我们看见主再来的时候，他骑着白马从荣耀的入口降临，要把我们这朽坏的旧的身体改变，塑造成荣耀的身体，就像他自己的身体一样，在那里不会再有罪了，也没有死亡的迹象能够进去。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并且活着在那将要来临的整个时代中来爱他。我们为这个教会以及他的牧师、理事还有执事而感谢你，也为到这里来的每个人，为在我们大门里面的来访者，那他们是同一个羊圈内的羊，只是来自另一个围栏，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你今晚用你的同在祝福他们，用你的道来喂养我们，使我们今晚从这里出去能立志做一个比先前更好的基督徒。让我们心中带这个新的盼望出去，怀着喜乐等候主的再来。若我们中间碰巧有一些生病和受痛苦的人，我们不会忘记为他们祷告，他们今晚进了我们聚集来敬拜神的教堂，让他们生病的进来，愿他们好了出去。我们为那些在家里在医院康复的人，以及在病床上的人祈求。哦，神呐，我们祈求你的怜悯也去到他们身上。我们要为今晚还冷淡的那些人祷告，他们还没有尝过、没有见过主，还不知道主是美善，不知道被神所爱是什么滋味， 他们不明白他们正在错过什么。哦，神啊，愿某个电台的播音员以某种的方式触摸他们的心，愿他们的情感被转向你，因为很快怜悯的门就要关上了，那时他们就要被关在外面来承受没有怜悯的审判。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这些事情，也为了他的荣耀。阿们。那城门周围人们非常的拥挤，街上都挤满了人，甚至人们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了。他们躺在城墙外，躺在地上，到处都是，因为这是逾越节，人们从当时已知的世界各地而来，要在这个时候敬拜。那是逾越节的羊羔被宰杀的时候，它代表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出来。他们每年持守这个，每年举行这个大的逾越节。那是犹太教里最突出的时候，或者说事件之一，因为它是指以色列人得拯救的时候。那众人都喜爱回想这事儿，回想他们得拯救的时候。那今晚我们每个人也可以回到我们得拯救的时候，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那在我自己的经历中，我能够记得，那我可怜的孩童的心是如何渴望触摸神。我想巴不得我能上去敲他的门，跟他交谈一会儿。那当然你们知道我的故事，我找了一支笔，那还有一张纸，想给神写封信，因为我不能跟他谈话。我知道他住在树林中，因为我听到过他，我见过他在树林中运行。那当我要打猎或钓鱼的时候，有一条我经常走过的熟悉的道路，我想那我要把信钉在树上，写给耶稣先生。那只是以某种的方式来让那个重担从我心头卸去。那天晚上就在那边，我可能忘掉了我的年龄，有时候我也许会忘记我的名字，但我绝不会忘记主拯救我脱离罪恶的那个时刻。有什么事儿发生在我的里面，我得拯救的时刻，帮助我度过那些不寻常的时刻和黑暗。罪的重担离开了我，我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从此以后，我就一直是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这些犹太人，他们每年都上来，那教会里面有一个泉源，那他们拿了饼、苦菜和羊羔，那从教会里的这个泉源来喝水，他们一起欢呼，因为神向他们显明了恩惠。所以那这是逾越节的时候，这不仅是逾越节，而且是一个特殊的逾越节。那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去教会，我们总是爱去，但是有时候 有一些特别的事儿发生。那这个就是其中的一次，空气中充满着期盼，就像今天一样。那所有爱主镇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他进入城门。我相信今天也完全是那样的，因为那些爱他的人正在仰望他。那空气中充满着期盼。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那这地上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科学告诉我们说离午夜只有三分钟了。我确信你们像我那天一样，那在读到那部队里那位将军的故事，他说如果有另一次大战将只会持续两三分钟。过去日子的那种交战啊、打枪啊、挖战壕啊，全都结束了。他们宣称下次大战将只有两三分钟。有朝一日，那某个神魂颠倒的人，那会大发脾气，发射一颗那样的炸弹。当他们发射时，我们到处都有监听站，也要发射炸弹回击他。那样世界将无法承受那个。在逾越节，每个人都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了，只是不知道是什么事。今天也是一样，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有事情就要发生了，每个人都知道。你可以跟罪人交谈，你可以跟商人交谈，你可以跟任何人交谈。哦，对世人来说这是如此不安定的时候，但你可以跟一个正在仰望主再来的男人或女人交谈，他们的脸上却有荣耀在发光，他们正在注视那伟大的事件。所以整个空气中都再次充满了期盼，某件事就要发生了。世人不知道什么事要发生，但永生神的教会知道什么要发生。他们知道不久号角要吹响，我们要看见主再来骑在白马上从荣耀中出来，天上的众军都随着的，那些在基督里死的人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正是我们仰望的事，我们正在仰望这事。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今早所讲的那些的母亲等人的魂在神的祭坛下呼喊着说，还有多久主啊，还有多久。母亲想见到你如同你想要见到他一样，我们的亲人想见到我们如同我们想见到他们一样。当主来了见到我们的亲人，看见他们在复活的身体中得了荣耀，带着复活的神态到处走着，那将是何等的重逢。那看到他们的品性是怎么改变的，温柔安静，那再也不会急急忙忙跳上跳下。我们将拥有永恒生活在一起。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极度焦虑的时代，没有时间给任何的事，那只是爬来爬去抓来抓去。哦，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那当他们等候某件事发生时，那太糟糕了，有许多人在逾越节 竟然从未见到耶稣。然而他们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但他们却没有见到他。主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今天有许多不安定的人，那他们知道有什么事就要发生，但他们却永远看不见耶稣，因为他要在午夜的寂静之中临到，带走那渴望等候期盼见到他的小教会，那是他要来带走的人。许多世人生活在那种的魅力当中，用世界上的事喂养他们的魂，他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教会进入了荣耀。因为出来要像夜间的贼一样将他们带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又回到了同样的地方。那我们发现，那这种的期盼，那神要临到那些人，那圣经从头到尾都是同样的事。那他们主总是向那些期盼他的人显现，总是向那些想要见到他的人显现。那我确信那是今晚在我们心中的盼望。那我猜大约是在6个月前，我正在向一些人做见证。我说哦，我想一想，那主几乎随时都会再来了。那促使我那么说的是，那么讲到了博斯沃斯弟兄，我去见那位老圣徒，因为我们听到他要死了，他80几岁了。他去世之前，妻子和我下去看他，那我得必须得对他说一些事儿。我喜欢在圣徒进入荣耀的时候观察他们，那我必须要去见他。那我们的汽车都爆胎了，那当我到了那里时，我冲进门，那个老人家躺在角落里，当他看见我进来，他抬起头来，伸出的无力的双臂，那肌肉下垂着，他伸出双臂来拥抱我。我搂着他的脖子，我呼喊着，我父我父啊，以色列的火车火马，因为他是个成圣属神的老人。我说博斯沃斯弟兄，我想问你一件事，你相信你会痊愈吗？他说哦，我根本都没有病。我说那怎么回事？他说我要回家了。他说我累了，我疲惫了，我只想回家了。我说那你意识到你要死了吗？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在你整个70多年的传道时空中，你最荣耀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先生，你能对我说，能告诉我，你一生中有哪个经历能算是你最伟大的时刻？那如果要活着看见他的年龄，那我永远忘不了他那双黑色的眼睛，透过那副眼镜的上端盯着我。他说亲爱的弟兄，现在就是我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我想不起还有任何时刻能比此时更加荣耀了。我看着他的脸，我说先生，你是否知道你要死了吗？他说巴兰弟兄，我正躺在这里，每一分钟都在等候出来打开那扇门来接我跟他回家。死就要像那样，去世就要像那样。那你知道他去世前大约2个小时，那他躺在那里昏迷了2天多， 他的苏醒过来时，他在房间里边站起来，开始跟他妻子说话。那突然，他似乎变得透明了。他握了整整一个多小时的手，跟那些已经死了四五十年的朋友们握手，是他在教会中带领悔改信主的人。跟他妈妈和他爸爸握手，直到生命离开了他的身体，他躺在枕头上，在主耶稣的膀臂中睡去了。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侍奉主、期盼主。那当我跟这个人讲起这事儿，他讲的那个经历，我怎么说？我说先生，哦，当我们看见主的时候，那岂不荣耀吗？哦，如果他今天来就好了。他说：“巴兰弟兄，不要像那样吓唬人。”我说：“你什么意思？”他说：“哦，不要试图告诉人们说，那世界要来，或基督要来了，那会使他们忧愁呢。”哦，我说：“不，对不起。”对于那些正在仰望主的人，这是他们所能够听到的最荣耀的消息，即耶稣就要冲破天空来接走他的教会，老年将为你而改变，喜乐将代替忧郁，生命将代替死亡，不朽要与朽坏兑换。哦，知道他要来了，那是何等的时刻。他们正在仰望他，他们在期盼他。他来了，我们发现有两派的人，一派支持他，一派反对他。我们发现今天也是这样，那这正是他的到来总是把人分开。每次当你发现耶稣时，也发现那些反对他的人就在附近，那是撒旦。今天当我们想到这事时，我们看到没有多大的变化，还是一样的。人变了，但人的灵并没有变。那所以那最后当他们朝城门外观看，看见耶稣骑着那匹白色的驴驹子来了，难怪门徒们开始呼喊说天国到了，人们跑去迎接他，整个耶路撒冷都被惊动了。那这里面有一些的东西，等耶稣来时总是有一个搅动，全城都惊动了。那他们无法隐藏这事，那当时的传道人必须对这个惊动做出答复，因为那是在逾越节的时候。那他们喊着说，这是谁啊？那空气中充满了那主耶稣的到来，使耶路撒冷的空气中充满了期盼，好像教师本该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好像大祭司应该知道这事儿，那好像其他所有的祭司都应该知道这事儿。那今天一点也没有改变，因为圣灵正在预告主耶稣的再来。当圣灵开始伸展到全地，复兴的火焰到处爆发，大的神迹奇事发生，那医治发生，预言发了出来，使徒的祝福都聚在一起，又回到了教会中。所以当时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不信者的灵仍然在呼喊着说，这是谁啊？一些人相信主耶稣说的是个好人，一些人说他是个好人， 那里就是他们今天说的，他们试图把他定位是一位像拿破仑一样的勇士，他们试图把他定位是一位乔治华盛顿，一个诚实的人，但他比那些大多了。那你注意到我们所读的经文了吗？他们说这是从加利利来的先知，今天他们也试图说同样的话。当他们看见主伟大的运行，要恢复病人和受痛苦之人的健康，看到他在教会中使用他的灵辨明人的意念，看见他像他当时在地上是一样行事，应验了他所说要发生的事，肯定的，那众教会还有人们就会这样发问，这是谁呀？他们不明白耶稣是谁，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他们的学识认出他来。他是从哪家神学院出来的？他是从什么样的神学学校里边出来的？今天也是如此，大多数被圣灵膏抹的人并不来自任何的神学院，他们是神自己拣选的作品。但是当圣灵运行在人们中间时，圣经中所应许的神迹、奇事和异能伴随着这伟大的圣灵。今天他们说他们是从哪所学校出来的？当你一进城举办复兴会，他们就说你属于哪个宗派。星期五下午，我跟从路易斯维尔的爱尔兰教会来的罗马天主教神父有一个会面，那还不等我被引荐给他，那他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说巴兰先生，你跟哪一个宗派在一起？我说我没有跟任何宗派一起。他说那么你被案例了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谁案例了你？我说主耶稣赐给我圣灵来传福音，赐给了我一个使命。哦，那是我们所需要的任命。耶稣从未对他的门徒说出去，我不是在批评那些事，但他们生活在他们的日子里。他并没有说去学习多少多少年好做一个传道人，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他对那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的人这么说。那以后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是任命。我们没有任何记录记录耶稣上过任何的学或从任何的神学院毕业，然而为了宗教的缘故，那奉他的名建立的神学院比世上其他任何的东西都多。我们没有他上过任何学的记录，然而奉他的名建立的学校比奉天下其他任何的名字建立的学校都多。我们没有他写过一本书的记录，然而写他的书比写的其他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多。今天他的圣经在全世界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是最受欢迎的书。但你瞧，在眷顾的日子里，他们喊着他是谁啊，叫神拿似乎什么也不是的东西从中造出一些的东西来，就是这个使得他成为神。当他们看见耶稣骑着驴进了城门，一些人说哦，他是个伟人，他们今天也这么说，他们的神学学校今天教导说耶稣是个伟人，说的是个好人，那些甚至说的是先知。 那如果这只是先知或好人，我们就仍在罪中。他比先知大多了，他比好人大多了，尽管他是个好人，尽管他是神先知，但他比那些大多了。他是神在肉身显现，非要除掉罪恶。那当他骑着驴进来时，许多人说他是位医治者。哦，我们见过他开了瞎子的眼睛，我们见过他是残废的人行走，我们见过他献上祷告热就离开了孩子。但那种人跟随耶稣只是为了饼和鱼。今天许多的人群也是这样，如果有一个医治者，他们就会跟着他。那他只是一片绿洲，如果他们病了，他们跑过去说，哦，请你为我祷告，求主耶稣使我痊愈好吗？那他们一从医院或病床上起来，马上就回到了他们所去的世界，就像狗吃了所吐的，猪又回去打滚一样，正如圣经所说的。他们跟随的只是为了能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只是把他用作像什么图腾柱啊或什么的，让他们能从他身上得到一些的东西，却不指望去侍奉他。那群人今天仍然跟随着，有九个啊，或者说是有十个麻风病人得了医治，那一个回去将赞美归给耶稣，那其中的一个回去将赞美归给他，而其他的人都没有感恩就往前走了。那如果在美国被神的大能医治的人能把他们的心转向神，就会有一个复兴临到这个国家，关掉每一个酿四酒的场所，那酒类零售店或威士忌零售店就会从画面中消失了，众教会就会满了人，星期天晚上戏院都会空了，就会有一场复兴在整个国家爆发。但当他们看见事情发生时，看见神所行的事，他们仍然喊着说，这是谁啊？来的这个人是谁？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这是谁？这件事是仗着什么权柄做的？那永远忘不了，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我刚乘飞机抵达大约30分钟，那我在空中啊，三天三夜了，非常的劳累，几乎都受不了了。他们带我去了集市，那里聚集了5-6万人，那我一到讲台上，那圣灵就，那我看见一辆巴士经过那里，那上面有一个牌子写着德班。我看见一个年轻人，那不得不闹着从他的父母那里边溜出来，那里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6或8英寸，他穿着白衬衫，用背带吊着裤子。那我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我回头看异象就消失了。那过了一会儿，我看见那道光悬挂在会堂很后面的一个年轻人的头上，我观看，我想我在某个地方见过他，我注视着他，那道光在他头上继续悬挂了一会儿，我等候翻译那领会下面的话。那接着我看见同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扔下了拐杖，他短了6英寸的腿长得跟另一条腿一样正常了。那我对 AJ 斯科曼先生说，那他今晚在荣耀里了。我说，斯科曼先生，请服侍我的话，这是个异象。他说很好。我说，这个年轻人正坐在后面，穿着白衬衫还有吊带裤，他来自一个叫德班的城市，坐巴士穿过这个国家，行了1500英里的路，他必须从他父母那里溜出来，但他相信主耶稣，他有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了6英寸。那个年轻人跳了起来，他站在那里试图摸索着寻找他的拐杖。我说，年轻人，主耶稣已经医治了你。 他的腿立即长长了6英寸，跟另一条腿一样正常了。他们把这年轻人带到台上，医生在那里检查了他。你们在我的书上看到了他的照片。那我在那里只站了几分钟，我看见一辆绿色的小车在路上行驶，那他打滑了，向后转弯，那撞上了一棵树，一个年轻的棕发的女孩的后背折断了。我说我看见一辆绿色的小车打滑撞上了一棵树，一个大约18岁的年轻的棕发女孩，她的后背折断了，她的情况严重。没有人回答，在那么多的会众里边，任何地方我都看不见她。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我说你要明白，不要疑惑，这是主耶稣，他以复活的大能差遣圣灵来继续做他的工作。那在那里我看见异象又出现了，我看不见那个年轻的女子，就在那时站在我面前，那道光站在那里，就你们在照片上面所看到的，她站在那里，我走上去，那个女孩就躺在那里，在讲台的底下。我说年轻的女士，主耶稣使你痊愈了。她开始哭喊，妈妈说，哦，不，不要吩咐她起来，她说如果她动一下就会死掉的。这年轻的女士跳了起来，尖叫着赞美神，她妈妈晕倒了，倒在女孩所躺的褥子上。那是什么？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某个批评的人在后面站起来，那只脚站在一个座位上，另一脚站在另一个座位上，他说，你这个美国人，我挑战你，告诉我你奉什么名行这事儿？你属于哪个宗派教会？瞧，现在还是一样，他们不明白，他们不是在仰望这些事，那些教会不是在仰望主的再来，圣灵在这里印证他的再来，要使他成就。所以每个人都想走自己的路，在那里也是这样，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想法，但那不是今晚的问题，那个不是我所讲的。我问你们的问题是，你认为那是什么？它关系到你。这个在列国来来往往走的人是谁？不是人，人无法做那些事儿。那在说话对会众中坐在这里那里，在会中不同地方的人说话的是谁呢？当那些快要死的人被带进这里时，那是什么？今早那个走进洗礼池的年轻的妇人，三个星期前那得肉瘤癌快要死了，就住在枫树街巴德太太。我问跟他在一起的三个医生，他没有一点活下去的机会了。那有4-5个小孩子，我妈妈想要照看他们。妈妈说 Bill 他再也不能回家了。我去到他所在的地方，主耶稣说，主如此说，如果他去教会承诺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侍奉神，他就必痊愈的回家去。我问他说，女士，你愿意这么做吗？他说，你所说的我都愿意做。疼痛力气离开了他，3天后他回家了，医生根本找不到一点那癌症的痕迹了。这位奉主名来的是谁呢？他是谁？他是神的圣灵。你对此是怎么看的？那认识你的牧师，你的看法如何呢？那些坐在这里这些座位上的从城外来的人，得着癫痫坐着的，那这里坐着一个男的， 在这里某处一个门诺派的弟兄就在这儿，是个癫痫病的受害者，我从未认识的，没见过的，对他一无所知。那突然间，我在大约是两年前或什么的，两年前圣灵叫出了他，说主如此说，他从此就再也没有发作过。他是谁？这是谁？上个星期天这个妇人坐在这里，那上次我在这里，他从伊利诺伊州某个地方下来，第二天身上他有一个巨大的肿瘤，那是恶性的肿瘤。那伊利诺伊州一些最好的内科医生在星期要带他去大的诊所做手术，他挤了进来，我一生从未见过的或听说过他。那突然间圣灵荫蔽了他，说出了他是谁，从哪里来的，第二天要去做手术。那当时这里有多少人看见这事儿？那看着消息传过来，第二天他去看医生，他们带他从一个诊所到另一个诊所，找不到一点肿瘤的痕迹。这是谁？神呢？求你怜悯。是谁在做这事儿？你敢说是你的牧师吗？绝不是。你敢说人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吗？绝没有。那是圣灵，在我们主耶稣身上的圣灵，来跟他的教会联合。他如此之近，以至于他正在传播他神圣的大光，来救赎并带来永生神教会的团契，因为被提临近了。阿们。那是谁啊？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我不能够替你回答，但我能替自己回答。今晚在这神圣的桌上，在这些同伴和我们主耶稣宝血所赎买的人的耳朵中，我从内心深处这么说，不是因为我是你们中的一个，不是因为我是个什么不同的人，而是一个被宝血洗净的得赎的人。我相信今晚挂在这教堂的同一道光，同样这道光借着他的本性表明的是耶稣基督在圣灵的样式中。任何知道圣经的人都知道，耶稣说过，我从神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在他成为肉身之前，当他在旷野与摩西同在时，他是火柱。当摩西渴望看见他时，他把后背从摩西面前经过，摩西说的像一个人。当他在地上时，他是一个人，他做的事跟他今天借着他所救赎的人所做的是一样的。他去到了那里，让他的照片被拍了下来。那什么，在他受死埋葬复活后一天，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一道大光把他击倒了。他身边的那些人并没有看见那光，但那光把保罗击倒了，使他瞎了。他余下的一生中眼睛都有问题。那一次他说，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过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儿夹在我的肉体中，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那是因为启示甚大，保罗被击倒了。他在去逼迫人的路上，那他们正发出太多的噪音，是重生的一群人，那是被称为异端的人。保罗在去往逼迫那些人的路上，他的口袋里边揣着文书，要逮捕他们并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大约晌午的时候，有一道光降下来，将他击倒在地，使他倒在地上的灰尘中。从那光中出来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在这瞎眼的情形中翻过身来，他抬头看，他看见那道荣耀的大光，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是耶稣，我从神出来 又归到神那里去，我从神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主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一个在神圣沙地上的启示，只要去过那里一次，人就绝不可能还是老样子了。一个人在他能自称是基督徒之前，在他能够验证自己之前，他应该先有那个偏僻旷野深处的经历，在那里他面对面遇见了神。而今天你可以有各种的答案，你可以看见主准确的行了他说要做的事儿。那精明的神学家会想把这个解释掉，他们会说、啊、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那是给这个时代的，或是给另一个时代的，那或者他是错的。就像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说的是别西卜是魔鬼，他是个算命的，所有那些的东西他们有个答案。但当人一旦跟基督联系上了，看见了他，像保罗看见一样经历了他，世上就没有足够的神学家能把这经历从这人身上给解释没了。那就是今天他们没有经历的原因，那就是他们不能说的原因。他们都说这是谁，这是什么，他从哪里来的，他们没有答案。为什么？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就只有某个教会制定的一些神学。知道神学不是生命，知道圣经不是生命，认识基督才是生命。认识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他是那位用他的同在充满你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哪儿？没有人能把这个从你身上夺走，没有人能把这个从你身上解释掉。当那个经历发生在你身上时，你知道他是谁。对我来说，他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位行这些奇事的是谁呢？在行这些大事的是谁呢？是传道人吗？是奥罗罗伯茨吗？是葛培里吗？是杰克舒洛吗？是威廉伯拉吗？不管是谁都跟这个没有关系，他们是器皿，是圣灵带着福音神迹奇事和异能出来，要预备好一群人。空气中充满了期盼，信徒期盼他再来，其他人却在说这些复兴是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有这些事呢？让我们到一个教会安定下来吧。教会里说过、哦、就在这里，那当我们开始要盖一座新教堂时，那他们说我们不需要神迹，我们不再需要这些事了。如果你要他们，就到他们发生的施工场上去吧，那我们这里不需要他们了。当不烂堂堕落到那个下贱的地步时，他就沉默了。这个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原则、大能和福音上的。只要这个帐幕站立着，愿荣耀的圣灵能找到去灵魂的通道，拯救并用圣灵充满这些的灵魂医治病人。对我来说，那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我们来祷告。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而你想要知道，你愿意这么做，把手举起来吗？接着举手说，巴兰弟兄，请为我祷告，是我认识他。愿主祝福你们。那到处都有，我看见你们的手了。天父啊，我们把这个信息和把手举起来的人的果子带来，他们想要知道这是谁，他们想要熟悉这位伟大的耶稣，他复活的到来是如此之近，以致病人开始得医治。那这事发生后，那接着是预言进入了教会，然后是恩赐和启示，一直到那最后的迹象。接下去临到的就是被提了，教会要被取走。除我们这些宣称在你复活的大能上认识你的人，我们正在等候、渴望、祈求主耶稣啊，来提走你的教会。 主要快快的把他带走吧。很快人就要炸掉你所创造要让他们居住的地球了，因为他们不顺服你，他们没有学习和平而是学习战争，他们没有学习公义而是学习乱来。那如果他们能不渴求能力，主要他们心里的那个小地方是他们渴求能力，他们正在某个地方的实验室里边想满足这个，要把他们的同伴都炸掉。神的巴不得他们能够意识到他们所渴望的那个能力是神儿子复活的大能，是圣灵的能力，要改变他们的生命，而不是炸掉列国，乃是要改变他们的生命，使他们成为你的仆人。许多人被疯狂的东西击打，他们认定我们是一群一无所知的人，是异端，像门徒在早期所做的。但当门徒回来欢喜地感谢你，因为能为你的名受辱，主啊，那正是你在各处的儿女的心情。我们只有快乐。在你的日子，一些人试图来验证你，他们说他是那个野人约翰的朋友。这约翰从旷野出来，几乎没有穿什么衣服，身上只裹着一块旧羊皮，一个向东向西挥舞神话语的野人说斧子已经放在了树根上。他们说耶稣是他的一个跟随者，也是个野人，发疯了，失去了理智。哦，主啊，那与你同在的超自然事工蒙蔽了那些人的眼睛，今天也是这样。这伟大的圣灵正在预告主的再来，主约翰在他的日子所做的蒙蔽了那些不想要看见的人，但对那些愿意看见的人你却拣选了他们。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你说他们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我们为此感谢你。今晚那些举手的人，主神呢，我们祈求愿你一个经历复活的大能向他们显明自己。主要求你应允。这里可能还有没有举手的其他的人，然而在他们心里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我祈求你祝福他们，把他们心里所渴望的赐给他们。当我们今晚离开教堂时，愿我们作为不一样的人走出去，愿我们带着跟进来时不同的目的出去。如果我们原来的目的违背了你神圣旨意的话，愿我们带着一个决心出去，抓住祭坛的脚，直到我们的魂得着满足。我们跟你有了一个经历，我们知道我们讲的是谁，因为我们遇见了他，知道他，也跟他团契了。父，求你应允这些事，求你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祝福我们亲爱宝贵的牧师。神，我们祈求你与他还有他可爱的姐妹同在，他们唱了福音的歌，在电台里传讲。求你祝福在我们大门里面的陌生人，主要愿他们今晚出去心里被充电，有一个目的，就是从此刻起，如果他们以前还不认识你，没有侍奉过你，愿他们侍奉你并知道这点，即其他所有的教会都会归于无有，只有主的道必永远长存。父啊，求你应允，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愿我们在那伟大的黄金阶梯上相见。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现在讲完信息后，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一边向主唱歌，一边来敬拜他。我爱他，我们尽心的。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 书家在歌歌他。多少人真正的爱他，请举手。接着见证说，我真的爱他。哦，这太奇妙了，不是吗？那你知道，我真是爱像这样坐着，那只是在主的同在中歌唱。他的道已经传出去了，落在了人的心中。他纠正我们，带我们去顺服他的灵。那敬拜他是何等的美好。但你今晚从教堂出去，去敬拜他。那记住，这个星期，星期三晚上，那这里有一个祷告会。那不要忘了那位弟兄在星期天的广播，星期六，九点，在 WLRP 上的播出。我真是喜爱听的嘛，你们呢？那三重唱的声音太美了。那妻子和我以及孩子们，我们都把小收音机拿出来，那围在了周围听那位弟兄还有他的广播，他精彩的话语，那他怎么高举他所爱的和所信的这位神。那我这么说不是，那你们在这里的陌生人，如果你没有一个教会的家，那请来跟我们一起。那我告诉你，那不是因为他坐在这里我才这么说，不先生，我这么说过许多次了。我爱那位弟兄，那原先他是个神学家，那首先他是一个神的儿子，那其次他每天都是一样的。我认识他有很多年了，他从未改变一点，他仍然是俄曼内维尔主耶稣的一个仆人。那我向他有，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去问他，那在不在他的节目中，那给我们让出空地方，然后下去为病人祷告。那今早有人进来，你们知道他开了妻子接了电话，那我在后面那跟我妻子讲这事儿。我们为了可爱的妻子还有家人何等的感谢神，那真是非常的好。那当你看到一个传道人和他妻子像那样融洽的生活，甜美谦卑，那会是教会更好的前进。那随着日子过去更加的甜美。你们全心的爱主吗？好的。那我们有一首我们唱的解散聚会的歌，时常携带耶稣圣名。那姐妹，如果你的书上有那首歌，请给我们起个调，我们要唱我们解散聚会的歌。那当我们唱第一段时，我们要转过身来互相握手。好的，那请给我们起个调，时常携带耶稣生命，你们忧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何甘甜地之王与天之乐。神祝福你那位弟兄，美和甘甜地之王平天之乐。那现在我们来唱这段，旅途万必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欣然俯伏，尊敬他为王中王。那奇不奇妙？尊贵名何甘甜，地之王与天之乐，尊贵名何甘甜，地之王与天之乐。那多少人记得我们过去常唱的一首短歌，莫忘家庭一起祷告。那你们记得这歌吗？那我想你不知道要如何起调，让我们试一试。那你们记得吗？那或许我能跟你们一起试试。莫忘家庭一起祷告，靠耶稣在那要见你，除去你所有忧虑，莫忘家庭一起祷告。多少有家庭的祷告。好的，那让我们再来一遍，那把这个放回到这里来，那我喜欢点。现在一起来唱，莫忘家庭一起祷告，耶稣要在那见你，除去你所有忧虑，莫忘家庭一起祷告。 哦，主啊，经上记着说，他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帕和围裙，污鬼就离开了人，病也得了医治。哦，主啊，我们同样祈求，愿你今晚显明在这些手帕上，当我把他们寄给地上某处有需要的人和病人时，有人期盼等候这事的发生。奉我们祈求的应允，奉你儿子耶稣的名，阿们。当我们低头时，我要请我们在那边从神的会来到最宝贵的史密斯弟兄。我们发现他像我们这里的那位弟兄一样，是神一个忠诚守信的仆人。我要请他来求祝福降在你们身上，来继续度过这要来的这个星期。愿神祝福你们，直到我们与你们再相会。史密斯弟兄，史密斯弟兄祷告。阿们，请互相握手，欢迎你们再回到这帐幕来，神祝福你们。